欢迎大家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心理漫谈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建峰。今天我会带着大家继续朗读一本关于教练的书籍，唤醒沉睡的天才。我们会继续讨论三个脑系统中的情绪脑和大脑皮层。第二层大脑情绪脑是大脑边缘系统，人们常常称之为情绪脑，它代表了我们大脑系统的下一个发展水平。所有的哺乳动物都有情绪，把爱、愤怒、害怕等情绪带到行动中去。情绪脑给哺乳动物带来了情绪化的生活。在恐龙时代后期，至少5000万年以前，基本的哺乳动物的情绪脑开始发展，它像一个小手套一样包裹着脑干。所有的高等动物，比如猫、狗和人类进化上的近亲大象，它们的大脑有98%与人类大脑的结构和功能相同。这个现象或许可以解释，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那么喜欢养宠物，因为我们至少有一部分大脑是相同的。本能脑和情绪脑有很长的协作史，它们已经发展到可以密切配合的程度，两者共同连接身体意识和情绪意志，提供了主动记忆和当下意识。你的情绪脑会把过去学到的东西与当下体会到的东西结合起来，但不会想到将来和长远的结果。情绪脑特征之一是其反思记忆的方式是由内而外的，换句话说，它会投入所有的记忆，就像那些事情正在重演一样。当你投入某个记忆时，你就踏进了那个过去的时刻，重新体会当时的感觉，重新经历那个事件，就像往事重演一样。作为一名转化式沟通者，理解这一点非常关键。投入式记忆就像重新经历过去的事儿，并伴随着那一刻的强烈情绪。情绪脑特征之二是他喜欢让事情维持原样，它的作用是创造一个维持长久习惯的强烈意愿。当你感到对变化的抵制时，就是情绪脑在控制你的思想。所以当你设想东西不能完成，如吃着你曾经发誓要远离的点心，或者又一次对你的孩子大吼时，你不是有毛病，只不过是陷入了原有的情绪模式罢了。情绪脑也与口头交流的发展有关系，所有哺乳动物都表现出了交流情绪的能力。在某种情况下，它们还会有意识地运用不同的音调。你可能注意到了，还听不懂人话的婴儿会对音调的变化做出很好的反应。狗可以发出很多种声音，以此来表达不同的意思。如果你学会了认真倾听，就能通过狗发出的声音分辨出它在说什么。回想一下狗不同的叫声，有的可能意味着注意注意，外面有人，有的可能意味着现在到游戏时间了，扔个球吧。当狗妈妈把家从一个位置挪到另一个位置时，幼犬会用与众不同的叫声吸引母亲的注意，这样每一个幼犬都不会被母亲丢下。当你和成年狗分别站在门里和门外时，它想要吸引门另一边你的注意力，也会用这种与众不同的叫声，嘿，我在这里，不要忘了我。情绪脑特征之三是他考虑问题的方法是或否，对或错，这个或那个，没有灰色地带或阴影地带。黑就是黑，白就是白， 黑白之间没有灰色地带。人们在恐惧中思考的时候，你很容易观察到情绪脑这种非黑即白的反应方式。与此相似的是，可能有一些你认识的人，他们的基本生活方式就是把事物分成黑或白、好或坏、是或否、对或错，完全没有折中的余地。情绪脑的基本功能和本能脑相似，也是在紧急情况下做出反应。情绪脑最关注的是群体、家庭或部落的生存。由于这个原因，当一个人与组织成员共同朝着整体的幸福努力时，情绪脑的作用会发挥到最好。在一个人发生重大变化前，情绪脑必须确认群体是安全的。理解这一点很重要。即使在当今社会，也有一些次文化群体把群体外的任何人都视为敌人。在一个较小的范围里，你是否遇到过非常坚持自己观点的人？这种狂热人士在很大程度上是被他们的情绪脑控制了。当你做自己或他人的教练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把情绪脑和本能脑在进化中形成的强大协作关系铭记在心。当他们感觉受到威胁时，这些有强大联系的大脑系统就会接管身体的实际控制权。对本能脑来说，这种威胁是身体上的，而对情绪脑来说，这可能是一种情绪上的威胁，比如失恋、对未知的恐惧、对身体的威胁，或者仅仅是生活里的一个变化。你是否有一件想去做的事儿，最后却没有付诸行动？你可能下定决心要减肥，在锻炼身体的同时制定了一个特别的节食食谱，还买了新的食物，但到了吃饭的时候，你却无意间发现自己习惯性的开车到了一家快餐店，点了炸薯条、奶酪汉堡、巧克力奶昔等高脂肪、高卡路里、低营养的食物，而不是在家里做一顿健康的饭菜。这是你的情绪脑在抵制改变。作为一个习惯性的系统，情绪脑关注的是此时此景，关注的是当下和当下的欲望。这个强大的系统与投入式记忆相关，共同阻止了转化式的改变。应该如何克服情绪脑的惯性，获得生活中自己想要的东西呢？你要学会充分利用大脑皮层的力量。大脑皮层为了聚焦未来、完成计划、实现目标，你需要用大脑皮层中的左脑或右脑系统的视觉想象能力。这个视觉性大脑出现在距今200到250万年前。与本能脑和情绪脑相比，大脑皮层相当年轻。大脑皮层掌控着大脑绝大部分的智力，拥有16万亿相关联的神经元。凭借它的速度和处理能力，你的大脑比只靠惯性情绪支配的大脑灵活1000倍。所有这些灵活性和能力使我们能够适应视觉投射和视觉推理。视觉化的大脑皮层的一个重要优势就是视觉规划和系统观察，或者说是全局观。大脑皮层的前额叶尺寸巨大，结构复杂，所以它可以用作未来规划，例如描绘蓝图、比较和舍弃规划的草案，直到敲定最终结果。这要求大脑非同一般的视觉化能力。与情绪脑投入过去的记忆不同，大脑皮层通过分离的图景来思考，它会将一件事中的图片组合起来，在自己脑子里放电影，就像这件事是发生在他人身上一样。当记忆事件以分离的方式呈现时，涉及情绪的部分就会大大减弱。在我们看来，这不是真实的， 因此我们可以想象并考虑很多种方法，以便做出最佳选择。这就像我们在看电影一样，我们是自己生活的导演。当你用大脑皮层回忆过去的事情时，本能脑和情绪脑会产生身临其境的感觉，其程度取决于你的大脑皮层如何想象这件事情。投入式的回忆，也就是重新经历那个时刻，比分离式的记忆，置身事外看待那个时刻，更能促使情绪脑唤起身体反应。这是因为情绪脑会对投入式的图像产生反应，它经常能让我们重新体验过去的事件。另一方面，大脑皮层则只会让我们重新审视这一事件。此外，大脑皮层是极具合作性的大脑组成部分，它会把战略路径视觉化，从而解决团队中最重要的问题。比如，原始人类为了更大的家族利益，开始试着一起工作。花些时间想象一下这个场景，为了给部落提供充足的过冬食物，猎人们必须协同合作。那么他们应该怎样实现这个共同目标呢？最有效率的猎人是那些能够制定出各种计划，用最少的努力获得最多食物的人。假设你是一个猎人团队的领导者，你发现前面有一群鹿，你可能设想不同的策略，讨论多种想法，比如我们是把鹿赶到悬崖上，还是把它们围困在峡谷里，还是把鹿赶向另一波埋伏着的猎人。你甚至可能询问其他人，你认为哪个方法最有效？假设你发现自己面对一头野牛，而你手里只有一把斧头，你能想出多少种方式让自己活下来，并把最多的肉带回家？那些能最大化利用头脑皮层视觉化能力的人，活得更久也更健康。大脑皮层的前额叶赋予了你一种能力，让你在参与某些活动前能先在头脑里排练。这种技术被广泛应用于提升音乐家和运动员的技能。格伦·古尔德 Glenn Glout 是加拿大著名的钢琴家和艺术大师，其特点之一是在演奏巴赫的乐曲之前会独自在心里排练，而不是实际演奏这首乐曲。当你通过分离的片段在头脑里排练一个特定任务时，你身体里与这项技能有关的神经通路就会开始运作。精神排练 Mental Rehearsal 也会引起实际演练所需的肌肉的小幅度运动，从而使你的记忆更加纯粹，使你的身体习惯这种表演。这就是身心联合的力量。这种力量通过借助你的内心创造你的现实。就像你可以前可能听过的一样，所有的事儿都是先发生在脑子里，然后再发生在现实中。尽管大脑皮层很大，很有力，很灵活，能帮助你规划和实现最有效率的计划，但它在进化上仅仅存在了200到250万年。在某种程度上，这意味着大脑皮层不过是街区里的新孩子。大脑皮层与情绪脑和本能脑只有部分的结合，但后两者在数百万年的进化过程中已经建立了彼此协调的交互功能。好，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情绪脑以及情绪脑的三个特点，分别是一个由内而外的反思记忆，然后呢，喜欢维持原样，还有黑白分明。同时也给大家介绍了我们人类特有的大脑皮层。 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剑锋，咱们下次见。